席卷俄羅斯，全國的反普京抗議活動仍是繼續，但是示威活動改變方式，以14號情人節這一天的中午，在首都莫斯科和聖彼得堡，數百名婦女組成人鏈，他們呼籲釋放政治犯，同時表達對日益增多的女性政治犯的尊重。在莫斯科最著名的魯阿爾巴特步行街上面，女性示威者站在俄國大詩人普希金夫婦塑像前面，他們胸前佩戴的紙牌上面書寫著被關押的政治犯姓名，他們還特別強調支持遭受迫害的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的家人，尤其是納瓦爾尼的妻子。納瓦爾尼的妻子因為支持夫婿的活動承受巨大壓力，他因為參加最近的幾次抗議活動被當局處以巨額的罰款，住宅亦都被警方搜查，幾日前他已經離開俄羅斯前往德國。參加人鏈示威活動的知名反對派人士莫斯科大學教師加里亞·敏娜說，他特別想聲援正是等待判刑的地方女反對派人士舍普琴科。舍普琴科既是三個小哥的單親母親，亦是由目前流亡國外的前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所創建的一家反對派網絡，在南部羅斯托夫市分部的負責人。舍普琴科被當局指控為外國代理人機構服務。加里敏亞娜說，在軟禁期間，舍普琴科的一個小孩去世，這位女活動人士很可能即將被當局判處5年的徒刑。加里亞敏娜本人因為多次參加反普京集會和其他反對派活動，她沒多久之前被判處多年的徒刑，並且緩期執行以及巨額的罰款。加里亞敏娜因此可能喪失在莫斯科大學的教職和莫斯科市北部一個區的區議員的職位。莫斯科的人鏈示威活動受到了被認為是警方暗中支持的一些民粹團體的騷擾，這些民粹團體的人士指責示威者受到北約支持和獲得西方美元的獎勵，利用有背景的民粹團體實施破壞。這個策略和場面經常出現在今日的俄羅斯大城市的一些抗議活動之中。在聖彼得堡，女性示威者情人節當日在市中心涅瓦河畔在史大林政治迫害紀念碑附近組成人鏈，他們胸前同樣佩戴著寫有政治犯姓名的紙牌。示威地點距離聖彼得堡市安全局的總部無幾遠，而隔河相望的是史大林政治迫害年代臭名昭著的克列斯托夫的監獄。克列斯托夫監獄示威者先向聖彼得堡的政治迫害的紀念碑獻花，他們表示俄羅斯近期出現了大量的政治犯非法拘捕和政治迫害事件急劇增多，他們不單止對此抗議，更會和受害者們團結和站在一起。示威者還表達了對已故女記者斯拉維娜的敬意和哀悼。斯拉維娜生前在伏爾加河畔的夏洛夫哥羅德市擁有和主持一家反對派的網站，因為她堅定的反普京的立場，她的住所和辦公室被經常遭受到搜查。由於不堪政治迫害的壓力，斯拉維娜幾個月之前留下丈夫和家人在當地市中心的廣場自焚身亡。示威者還朗讀了聖彼得堡女詩人阿克馬托娃的詩歌。在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時期，阿克馬托娃唯一的兒子當時被秘密警察逮捕入獄，為了尋找他兒子的下落，阿克馬托娃曾經在涅瓦河對岸的克列斯托夫監獄之中，有時一日要等待10到18個小時。阿克馬托娃和另外一名女詩人茨維塔耶娃被認為是上個世紀俄羅斯和前蘇聯最傑出的兩位女詩人，但是在蘇共統治和政治迫害的陰影之下，兩個人的命運都非常之艱辛和悲慘。茨維塔耶娃的丈夫和她的女兒在斯大林政治迫害年代先後被處決和獄中自殺，因為十分後悔輕信蘇共宣傳，從定居的巴黎返回到蘇聯。 茨维塔耶娃亦都喺1941年自杀，喺另外一个俄罗斯主要嘅城市塔坦斯坦共和国首府黑山市。情人节当日嘅中午，有数千嘅民众参加咗喺市中心克里姆林附近嘅反政府集会。集会嘅组织者话，呢次集会嘅主要诉求包括释放政治犯同停止大规模逮捕反对派人士、反对政治迫害、抗议当地警方滥用暴力。因为在最近的几次支持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示威活动当中，警方的驱散行动非常粗暴。情人节当日晚间，俄罗斯全国各地的民众纷纷走出家门，在居民小区的院里面，在公共广场，他们手举手机和手电筒，表示对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支持。这次活动的主要口号是比爱战胜恐惧。这个活动亦都将很多过去从不往来的邻居联合了起来。纳瓦尔尼的总部发布的消息说，这次手电筒快闪活动的覆盖范围从东部离白令海峡不远的堪察加半岛开始，一直到西部波罗的海岸边的加里宁格勒地区结束，在邻近中国的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等地都有很多民众加入到这次的快闪行动。很多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说，普京政权目前对政治犯的迫害程度已经超过前苏联的时代。长期关注政治犯状况的人权组织纪念碑中心说，目前俄罗斯被列入政治犯的名单人数已经达到76人，这些并不包括因为宗教原因被迫害的人士，因为政治因素目前被调查和有可能被判刑的人数已经接近500人。关注政治犯议题的活动人士达维吉斯说，实际情况可能比公开的统计更为严重，因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大城市的政治犯状况通常容易被外界关注，但是在俄罗斯地方上面，政治犯的状况非常之差。达维吉斯说，在地方上那里的迫害和打压气氛更加严重，而且更较少被外界所知。而另一方面，当局亦都将很多案例保密，不对外公开，这些导致政治犯的处境更加恶劣。为了阻止情人节当日俄罗斯民众的抗议，俄罗斯各地警方在几日之前曾经登门拜访很多活动人士，警告他们参加这些抗议活动之后的后果和可能面临被处罚的风险。多家俄罗斯自由派网络媒体因为刊登纳瓦尔尼总部有关情人节晚间快闪活动的报道，受到官方媒体监管部门的警告，相关报道亦都被撤下。在布良斯克和其他一些地区，当地的一些大学生被校方警告禁止参加手机和手电筒快闪行动。莫斯科的一名医务工作者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布了他参加快闪活动的照片之后，2月15日上班之后就被医院解雇。但虽然是这样，抗议活动仍然席卷俄罗斯全国，反映了民心所向。俄罗斯著名政治学者帕斯图霍夫最近撰文分析解释普京政权的处境，文章认为普京体制目前正是处在崩溃之前的第三阶段，主要表现就是高度专制和极权，对内更加严重的政治迫害，对外更加容易从事军事的冒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